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
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
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好，经文就读到这里啊。今天是由李牧在这里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马太福音十四章读后。
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靠着神的恩典和弟兄姊妹的带导，又站在了这个讲台前跟弟兄姊妹见面了。愿主赐福我们以下的敬拜，以下的分享。我们一起来为以下的分享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心愿意单单的归你，愿你的灵引导我们的心进入一切的真理，用你圣灵的恩膏膏抹我们所要分享的信息，愿听的讲的都蒙你丰富的恩典。主啊，愿你赐福带领这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能插到我的电脑上吗？你这个投影仪？
用这个翻页。
那个翻页用，我还得扭脸上那看。我得翻一个，我得让他扭扭脸。
对，这个插可能插不了，因为他
们。你这是不是那个高频头那个 HDMI 那个？
对，但
那可以的。
不是，他们有那个线上的，要开这个电脑。
要开啥意思啊？
就是他们线上的要是这个电脑去投屏，然后如果是要换到你这个电脑，要你的电脑再开那个 Zoom。
他这个线上是在 Zoom 里面进行。
对。
不用线上。
有人在。
我们在楼下的还有其他。
哦，明白了，明白，明白。那这样我怎么办？
这个翻按这个下就是。
啊，这个我知道。这个就是，不过有一个东西被显示不出来，有一个数天的静脉，这个搞不上来。
这个里面有吗？
这个里面有，很难，恐怕我来给你找一下，简单。
你找一下，我来重新考一下。
数天的静脉，在我们分享之前啊，我想先挑战一下弟兄姊妹的信心。这里面哦，这个十天的经脉， 那请大家起立。这个呢，我来读这个白色的粗体字，大家起读红色的这个粗体字，听明白了吗？这里一共有五页，每个页呢它都有白色的跟红色的，有这个就是零读的，这个是大家起读的。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圣哉圣哉圣哉，
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曾被撒的羔羊
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王做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好，请坐。每逢一想到天上那个集体的敬拜，我都很兴奋。因为我还特别的爱看那个宏大场面的敬拜和赞美，所以我就想象着有一天我要成为那个四班中的一员，成为那个敬拜中的一员，我就感觉到很自豪，也很感恩。因为想就现在不能，我早晚有一天得进到那个四班里边去。其实现在啊，只不过是在一个分散的四班中，就是在敬拜就是了。盼望主快来，我们早日都进到那个地方。这个下面回到这个我的主题上来，我的讲。
你先别动那个手上那个。
我不动。
你把手上的先
好，好，好了。想先挑战一下大家的信心。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的人，你一定要带着信心。什么意思呢？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带着信心来听道，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干嘛？
调和。
约翰福音开头那里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话呢很严肃，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你听道，道就是神，你一定要得着你今天要听的道，听明白了吗？因为你得到的道就是神。如果说你一次的聚会，如果说得不着哪怕一句话两句话来对你的生命有所帮助的话，那么你这一次的道你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了。所以听道是我们大家要得着的那个信息里面的道，那就是神。所以我们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这道，去得着这道，得着这道的就得着了神。这里面有一个要求，就是要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这是听到的一个态度。 我们刚才呢已经把要分享的马太福音十四章已经读了一遍，我们就不在这里读了。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马太福音十四章一共是三大段，按照教会给我的分配呢，就是马太福音十四章，这里面分三大段，这是第一大段，它每一大段的中间，注意，请大家注意，这里有是黑体字把它分开的，这是跟下一大段分开的，下一大段就是五饼二鱼，再下一大段就是耶稣海面那个彼得海面行走。它每一段的中间它一定有一个插叙，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十四章呢，这个布局啊都是太明显了，这个我们在下边分享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关于马太福音十四章，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一章的经文，因为对于这样的讲道呢，如果说是对于圣经的基本了解和认识的话，那就停在这一个文本信息的基本信息上了。如果说要是用查经式的讲道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方法了。在这里呢，我们基本上采取这两者的结合吧，不过难免呢有一些的不足，请弟兄姊妹听众呢要注意了。经文的架构我们来看一下，看这个经文的大题，它的布局。第一点是希律的无知，他无知到什么呢？他竟然把他的奖赏引着他的高兴竟然敢许给人家半个，他一高兴就不知道姓啥了，他真不知道姓啥，中国人有姓他没有姓。整个生日宴上的惨案发生都是西语的那种不谨慎而造成的后果。其实西律本来并没有想杀约翰，但是这个人呢是很隐毒很狡猾，虽然是西律这个人的呢残忍。第二大段呢是五饼二鱼吃饱五千人，这一大段里面的主要内容是提到耶稣对众人的怜悯，还有门徒的困惑。门徒的困惑的意思就是说，这么多人，我怎么有二十两银子的饼也不够他们吃的，怎么样来使这么多的人能有东西吃？这是每一个人所有的通病，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的一个问题之一吧。为什么呢？因为在重大的事件面前，我们往往看的是环境，看的是人的力量，其实呢整个的这个目标是错误的了，应当看的是主的手，主的奇妙和大能，结果人都看成自己的了，所以就造成他们的困惑，忽略了在神手里的他的倍增啊，还有最后的呢释然的零碎。每一大段中间都有一个插叙，这里在这里注明了这个。第一大段呢，这里有一个插叙，你看第二大段的这里呢还有也有一个插叙，第三大段呢是耶稣海面行走，这一个呢很厉害，彼得很厉害，彼得这个有了这个经历这个见证啊，恐怕也足够他自豪的了，他真的在海面行走了，但是呢。后来他又失败了，所以这里呢也有一个插叙。在马太福音的十四章，他这个经文架构啊非常的清晰。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大部分了，因为我们这属于呢这个查经史的，好像不太注重向外扩展，只注重基本的经文信息。说希律的无知一到十一节，第一点是生日宴上的惨案和狂欢之下的失态， 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发生类似的问题，他在极大的高兴甚至于极大的悲伤都会有失误，有错误的判断。这个惨案的发生就是因为西吕在他的生日宴上的狂欢。关于生日的问题，我们下边呢还会继续探讨。生日宴带来的是一个很残忍的后果，说明注重过生日的人往往有危险在里面伴随着。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稍微注意一下，你就会发现庆祝生日的事情到处都在发生，所以危险也到处都在隐藏着。这就是西吕的引渡。西吕曾残杀过两岁以里的男孩，多狠毒的一个人。他为讨一女欢心，枉杀无辜，为人狡诈冷血，他亲自杀死了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儿子，非常的狠毒。这个人，主耶稣曾经评论他说他是个狐狸。在路加福音13:32说，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可见呢他的狡猾和冷漠。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他最后的结局那可想就而知了。这一大部分的事件呢，还有希罗迪，我想大家一定知道希罗迪是谁。希罗迪是西吕的兄弟媳妇，就是他强娶了他的兄弟媳妇，他杀死了他的妻子而强娶希罗迪。这件事情呢曾经受到过使徒约翰的责备，给他带来了这个名义上的羞辱，所以他就恼恨在心。为了使这个丑事不至于再传扬，他就要把使徒约翰除掉，杀掉他，免得他再传扬这件丑事。第四点，巫女的无知。巫女就指着希罗迪的女儿。本来这个事件跟这个希罗迪的女儿呢，她没有必要的联系，但是呢，她竟陷入到这个事件里面了。那这件事情呢，她非同小可。为什么这样说呢？陷入到这个事件里面，就等于说她陷入到了这一个极大的罪恶里面了。他在这些极大的罪恶里面有份了，所以这一个巫女最后她嫁给了她的叔叔撒勒米。这是一个很疯狂的一个晚上，一个生日宴会，结果就变成了一个很血淋淋的、很残忍的一个、很吓人的一个剧集了。所以在这件事情的里面，作为这个撒罗米来说，希罗迪的女儿，作为她来说，她继承了从她母亲而来的那一个残忍和凶狠。在当时我们可以想那一个场面有多吓人，血淋淋一个人头端过来，也真的够寒心人的吧。他竟然能够成为这个里面的一个帮凶，可见他说受到的教育、受到的培养也将是一个可怕的教师。每一大段的里面，我们注意这个里面的角色。希律是个王，使徒约翰是神差下来的先知，耶稣基督的先锋， 是新旧约交替时候的一个一盏明灯，它是带着使命和担当而来的，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从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400年的黑暗时期，没有先知，所以以色列人呢，在4世纪的这个后期，很混乱，信仰也很混乱。所以这个时候呢，使徒约翰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主耶稣也是这个时候出生的。不过主耶稣呢，比使徒约翰小了有半年吧。这是整个的事件和背景，每一个人他扮演的角色，他所做的事情，他的那个存心里面的恶，都展现出来了。所以人心里面的恶，我们看到真的是可怕。注意到人犯罪，没有了底线以后，将会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当中，当有多么可怕的后果。我们来简介一下约翰的生平。对于这几个角色呢，我们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约翰出身于父母敬虔祭司家族，这后面呢又跟着相关的经文，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参考。约翰是因应许而生的，是应许撒加利亚、伊丽莎伯，他们呢没有孩子。圣经当中有好几位没有生育的伟大人物，你比如说撒拉，还有哈娜，还有那个利维亚，说还有这个路德等等，这些人物他们都没能生育。但是后来呢，他们却有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后裔。这真的让我们值得我们认真的去思想一下了。我们在一方面很敬佩他们，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想，他们所蒙的福分真的是相当大，也很羡慕。比如说天使报信给玛利亚要怀孕生救主，从他生出来，为什么玛利亚被选上？那你当时社会中的女子那么多，而玛利亚被选上，所以与其羡慕她的蒙福，不如去思想神为什么会选上她。因为神的拣选一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她合用，一个是他敬虔，不合用呢不能担当大事情，不敬虔呢完不成神给他的使命。所以玛利亚在当时一定是个敬虔又合用的女子。所以圣母玛利亚她深爱的主耶稣基督，而当时的约翰呢，他处在的背景里面正是在这个社会黑暗时期，以色列人的信仰很混乱，这个时候真的急需扭转人心，赶紧归向神， 需要拥有号召力、有凝聚力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约翰就奉差遣降生在一个祭司的家庭里面了。所以约翰呢，就是来召聚以色列人人心，使他来都归向神，也是他的使命也很简单。因为人心啊，在当时一真的很混乱，你叫他归向神啊，他不走到人生的尽头，他不会改，有点像谁呢？有点像那个浪子回家。这个时候，以色列人都像浪子一样，需要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引领他们回转。所以，使徒约翰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就是：“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当时急需的就是人赶紧悔改，就像浪子一样，你赶紧回到父亲的家中。主耶稣出来讲道，也是第一句话，也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又能悔改。而且神拣选赐福给使徒约翰，也一定有相应的恩赐和能力。所以由此看来呢，我们羡慕每一个伟人的恩赐和能力，和他们的忠心，他们的谦卑，还有他们的顺服。而使徒约翰在当时他的出现，其号召力和凝聚力，你只要打开圣经，你会就看到，你到马太福音第三章就看到了，人都到约翰那里去受洗。在他的感召之下，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己的犯罪。其实使徒约翰并没多说什么，就是责备人。然而他的责备没有引起人的愤恨，只是引起人的悔改。所以当时大批的人悔改，嘿，这就是约翰的使命，为主耶稣预备道路，使人心归回转。约翰的名字也是神所赐的，圣经里面神所赐的名字有亚伯拉罕，有雅各，还有使徒约翰，耶稣名字也是的。这是他的出身背景。有这些人的出身背景，我们就思想这个人的一生。我从这个人的一生里面，我得着了哪些道？我光羡慕他，我光明白他的事迹，与我的意义并不大。如果说我从这个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我明白了什么，我得着了从这个人身上他说体现出来的神的道，那么你就得着了应当有的意义和价值了。第二，看约翰的使命与担当。约翰的使命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这不悔改的就得被砍下来丢在火里，就是叫人悔，总之是叫人悔改。他的信心就是活着人悔改，责备人心的污秽，所以他责备到了洗礼的头上。做传道人的 别是做先知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去查考圣经去看一下，每一个先知都死的那么惨，这个也一直是我所困惑的一个问题。这些先知都在那个极大的迫害之下死去了，使徒约翰也是如此。为什么神的先知都死的那么惨？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好像也只明白了一点点。这些先知们，你就是今天的传道人们，总是在指出人心的罪，这个是很不讨人喜欢的。你指出来谁的罪，他都不高兴。你看他用手机说吧，什么当面的责备，什么强如背地的爱情，你爱爱他看看，你当面责备一下子看看，当着人的面，所以真的人会说这句话，但是没得着里面的道，所以他就接受不了。以色列人就是如此，以色列人绝对知道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箴言书他们绝对知道，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没得着这个里面的道，所以指责他们的那些先知们，他们实在是容忍不下他们，就把他们都杀害了。约翰责备人也是相当的厉害，所以他责备希律，一定给希律，也给那个希律底也带来了很大的烦扰。不然的话，他你要恨他，真是恨的牙痒痒。弟兄姊妹，你的牙痒痒了吗？什么时候如果你的牙有感觉，说明你赶紧悔改。这就是约翰的担当。他向人做见证，说看那神的羔羊。他的先知的恩赐相当大，因为没有一个妇人，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使徒约翰的，所以他先知的恩赐很大。第三年，约翰的谦卑和忠心，主耶稣出来接受施洗以后，约翰主动的退后，把主耶稣推上前台，把荣耀归给主。所以当主耶稣要施洗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该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来受我的洗嘛，他赶紧把荣耀归给神。而且他亲见过圣灵降下，像鸽子落在主耶稣的头上。见过圣灵赐下的人，还有谁？彼得。当时在马可路上祷告的那120多个人，圣灵如火、如风、如舌头。他是第一个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他就见证神的羔羊，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第一个传讲这个福音信息的。他是新约里面的第一位殉道者，新约里面第一个殉道的基督徒是史蒂凡，第一位殉道者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这时候不是基督徒，因为基督这时候还没有出来工作呢。当使徒约翰被杀之后，门徒把这个消息告诉给耶稣，耶稣就评论 使徒约翰，他说腓利说城里没有一个大过使徒约翰的。还有一句话就是预言他预言中的以利亚啊，预言中的以利亚，这主耶稣说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可见他的在这个先知的身份上和以利亚是同等的。这是约翰的生平，我们简单介绍这一下。大家你只要查考圣经的前几章里面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这就要我们从每一个角色这个人物角色事件的发生里面去明白里面说有含的有的道。所以求主是用圣灵的恩膏膏抹这些信息，膏抹我们的心。对于作恶的人，无论你的权再大，你权势无论有多大，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这个平安的含义里面，它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什么事都不发生，而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所以平安是个关系，恶人与神没有关系，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基督徒所在意的就是如何的加强建立坚固的信心和建立和主的关系。第二点，对于为神殉道的人，旷野的呼声仍然在响。在启示录里六章十一节这里说，有悲已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外邦人是得救是有数的，满足的数目，殉道也是有数的，外邦人的得救也是有数的。有一个姊妹曾经来信说他爸爸没有信耶稣，我告诉他，我说外邦人是有数的，不管是他爸爸是谁爸爸，只要数目满了，那么就没有名额了，赶紧劝他悔改吧。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卑鄙表示圣洁。第三点，神的安慰。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歇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大家记得传道书里面的虚空蒲风说，这个日光之下一切的都是什么？虚空的虚空，蒲风的蒲风。有啥是不虚空的吗？有没有不虚空的？有没有不蒲风的？有。这个呢，你得去仔细的、慢慢的去查考传道书。第一个，同你又年说娶的妻欢喜快乐，这是日光之下你所得的一份。第二点就是这里的话，做工的果效是随着他的。所以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被提到天上去的话，你得着你做工的果效，那是你的荣耀，当然是也是荣耀神的。我们可以想，我们今天所做的其他的都是虚空，做工的果效才是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所以这两者要比较起来的话， 我宁愿把世界上的东西放下一点，也要做有价值的东西。阿们。看起来我要放下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些事情，好像耽误了我一些时间，甚至于影响了一些的收入。但是你只要做工就有果效，那个果效一定是大的。还有一样非常宝贝的，做工得果效，你这做工里面还有一样隐藏的极大的祝福，是什么吗？做工里面有一项极大的恩典，你知道是什么吗？恩赐。恩赐是赐给做工的人的，因为做工需要恩赐。你看圣经，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之前，一定主耶稣先给他恩赐。没有恩赐，你做不了工。你不要说我能做这，我能做那，不会。恩赐是给做工的人，那就是做工这个恩赐，他不有大有小，会有大有小，再小的恩赐都有意义、有价值、都有果效。圣灵说结的果子是谁结的果子？是谁结的啊？是圣灵结的果子，对不对？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那不是圣灵说结的九章果子吗？那是圣灵说结的果子。比如说忍耐，弟兄姊妹，你要你信耶稣以后，你很能忍耐，你觉得是你忍耐吗？那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所体现出来的一个属于神的一个美德。阿们。所以你越做工的人，他的恩赐会越丰富，做的工越大，他的恩赐也越大。你比如说摩西，神拣选了摩西，摩西所承担的使命很艰难，所以摩西得到的恩赐也很大。我们羡慕伟人，也羡慕他们的恩赐，但是羡慕他的做工的人却不多。所以我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我们去，赐力量给我们，恩赐自然会随着。神如果拣选了你做什么，不要看事儿小，别看事儿大，别看事儿小，也别看事儿是什么样的，是荣耀的还是羞辱的，那都不重要。重要的只要是神的拣选和差遣，一定有恩赐在里面。恩赐就是圣灵的同在，就是圣灵亲自在你里面做工，哪怕受苦都是值得的。保罗的受苦在监狱里面写来了监狱书信，彼得的受死在监狱里面却经历到了天使的拯救。所以无论这个是时代多邪恶多可怕，那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求神来使用我，是否能够在这个时代的末了能成为一个合用的人，能被神所用。你哪怕为他来说一句话，唱一首诗歌，传一个福音，那都是宝贝的，做一个见证。也既有恩赐的果效，也有神的同在。第三点，应用。应用一定出自于你对道的领受。 如果你没领受到里面的道，你当然不想做，不知道该做什么。如果我们领受到了这个道，我们就知道该做什么。我们一定要告诫我们的自己，说有人听是要听见却不晓得，看是要看见却不明白，做个糊涂的基督徒。糊涂的基督徒他没有神的道在他的生活中的应用啊，因为他没抓住里面的道。道就是神，不要忘记，道与神同在，太初有道。远避那些狂欢的危险，在任何场合保持安静的心，这一点很重要。洗礼就是失败在这个上面。本来洗礼并没想杀约翰，完全是因为希罗迪的这个唆使激烈，所以狂欢的场合啊，容易引起了人错误的判断。我们刚才呢提到了一点，第二点，保持安静的心，就是说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定要有你自己安静的地方，安静的灵修祷告的地方。你的家里面要有一个地方一定是安静的。还有生日使人快乐，能理解，但是生日这个使人快乐之下隐藏着一个可怕的东西，什么呢？它是纪念自己肉身的出处和源头，他在纪念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说过生日有几个是纪念主耶稣的？一个都没有，都是纪念自己的，是个欢乐的情况。但是生日宴上的欢乐转眼就是虚空。他体贴自己的肉体，给自己有一个纪念。全本圣经里面主耶稣叫我们纪念他的受死，结果我们才纪念我们的出生。我们的出生不过是一块泥土，成了个人样了，就是了，成了个人形了，没什么好纪念的。对于这一个观念，我想一定有弟兄姊妹呢会提出来质疑，所以有很多问题呢不必要争辩，也不要讨论还有这样或者是那样。因为生日宴的本身就是在纪念那个人的出生，你其余说什么都是围绕着这个来的，它的主题背景都是纪念那个人的出生。罗马书的八章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生日宴是体贴肉体，是体贴的死亡。这个后面呢有两个字叫悬，这是在查考资料当中里看到了一篇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也不必要正面，你就可以不接受。第三，不可让儿女沾染父母的罪恶。儿女能沾染父母的罪恶吗？能，他不仅能，而且会往下遗传。为什么主耶稣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知道几代？那要自负及子三四代的话，那他父母的罪恶也追讨到他子孙身上去了吗？本来新约的原则是谁犯罪谁担当，但是他父母的罪 会延续下去，所以审判也就延续下去了。本来杀施洗的约翰没有撒罗米的事儿，撒罗米是受了他母亲的唆使。如果说一个家长把仇恨罪恶教导给自己的孩子，那这个家以后的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当时圣经里面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呢，跟这个腓力斯人征战，有一个非常的高大的伟人，大家记得是谁吗？格利亚。格利亚的这个枪杆都是直布级的脊柱，我相信在这里一定有一部分弟兄不知道那个脊柱有多粗，因为在城市里面没有直布的，所以你没见过那个脊柱。那个脊柱啊，它得比这个杯子要粗，可见他的手得有多大。当时大卫一个小时在打倒格利亚以后，你知道是什么吗？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的扫罗就非常的吃惊，连问两遍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大卫只是个小孩，就这是谁家的孩子，连问了两遍。而大卫他的勇气，他的胆量，使他在战场上得胜。扫罗引起扫罗的注意以后，会惊叹这个小孩的他的这个能量，他为什么那么大。所以大卫从小一定受着这个方面的操练与造就，因此一个家如果是能把敬虔侍奉教导给儿女的话，这家一定是有希望的。如果把仇恨教导儿女，那这个家就没有希望了。除此之外还有把仇恨教导给儿女的还有吗？有，可能大家没太注意，谁把这个仇恨留下去了呢？大家一定知道撒母耳记里面开头有一个以利加拿，以利加拿有个妻子叫什么呢？皮尼娜，就是跟哈娜，这个以利加拿两个妻子不是吗？记得吗？这个呢，这个人物不太引人注意。皮尼娜本身的这个素质啊，他又不够宽容，因为在那个时代，当时就是不能生育呢，是一个羞辱，所以哈娜不能生育，没生育。而皮尼娜呢，又经常又用话来嘲笑他，讽刺呀，挖苦，自相骂槐。给哈娜带去了很多的烦扰，就像皮尼娜这样的行为，教导下的儿女会是怎么样？所以这个角色呢，他在那里搁着。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他这个家在往下发展的时候，后来哈娜生下来了撒母耳，撒母耳是圣经里面的第一个士师、君王和祭司，阿门吗？而皮尼娜呢，没有一种了吧？皮尼娜再见哈娜，恐怕他的乖乖的、老实的，不敢再去得罪他了。圣经里面有 这样的例子，求我们弟兄姊妹，你在读经的时候，你看看这个人，他到底他做了什么了呢？大卫、扫罗一连两次问说：“这是谁家的孩子？”那得给国家带来这么大的一个荣耀，也是神的名得荣耀，为神而征战。你说那个工作的国效有多大，那个恩赐有多大？但是他那个恩赐，大卫的那个恩赐啊，他可不是一天半天练成的。他那个摔那个东西啊，其准确度和力度，说明他平时一定是经常的摔和练，练就的。后来就被神所用，这么一个小小的恩赐被神所用，就成了一个极大的恩赐了。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很普通的，我们没有多大的恩赐，不要小看那个小小的恩赐，到了时候也能成大恩赐。别光羡慕大恩赐，又没有大恩赐，从那个小恩赐来做起吧。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是谁家的孩子？大家记得扫罗追杀诺伯城里边的祭司，记得这回事吗？当时就大卫逃跑到这个诺伯城里面去了。扫罗要追杀大卫，祭司呢就给大卫一些这个兵，还有刀枪。结果其中有一个人告密到扫罗那去了。记得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记得吗？叫多义，多义，是义是义啊，义，哦，益处，反正我的普通话就最棒的。你说那个一致诺伯城的祭司被杀了多少啊？几十个人被杀死，人家那才是匪来的祸来，可那都是殉道者。问大家一个有趣的问题：希律杀死了两岁以里的男孩，对吧？伯利恒城里两岁以里的男孩，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在天上的时候有是同身的，跟着高阳唱一个里有同身的，这个同身的人是什么人？所以说没沾染过妇女的，我记不记得是在哪个地方，就有一段话是这样的，记得吗？结果呢，有的人在读圣经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感叹了。这是一本独特的人跟着主耶稣的，很叫人羡慕，但是发现呢自己不够格。如果在一次聚会当中，我们突然发现够格的人还真不少。当然我们不是说在这一点上我不够格，我们就不去做其他的，不再努力了。那个伯利恒所杀的那些孩子们都是男孩，两岁以里都没撒过谎，还都没结过婚，都是殉道者。阿们。所以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所以从人眼看很凄惨，不是吗？但是他们的赏赐绝对是很大很大的。他那是为了主的名，也是因着主的名而被杀的。就是有的孩子他们从小受着这个信仰这方面的教育的， 他就等于把祝福恩典传留给自己的下一代，而把仇恨犯罪遗传给下一代的，那带来的后果一害自己而害别人。你让多伊告密大卫，也杀了多少祭司，他的后果能会好吗？不会好。洗礼杀了约翰，后果也不会好。所以多益是伊什玛利人，你查考圣经吧。他一定沾染过先人的罪，他的前辈的罪啊，仇恨传到他身上。所以我们在这里做父母的弟兄姊妹，假如说我们的孩子从小受着正统的基督教教育，就是没有大卫那样的恩赐，他一定也在神的爱中，对不对？而且是这个家，他也在神的爱中。要从这些例子来看呢，我们如何的能把信仰传承给下一代，真的至关重要。我们可以再举个例子来探讨这一个方面的问题，这点呢太重要了。因为这个世界对孩子们的影响太，这个诱惑力太大了。你带他来信耶稣，你哪怕他从小上助学了，他一大学毕业以后，他也跑到世界上去了。圣经里面能把这个家庭一代代的，能让他们信，有一个正确的信仰，只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给他的后裔带来的祝福到底有多大呢？凡给亚伯拉罕祝福的，神就祝福他；凡咒诅亚伯拉罕的呢，神就咒诅他。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世世代代都蒙福。你看圣经吧，以色列人被掳一次又一次，那么惨，被人欺压，那么惨，那是当然是因为他犯罪喽。可是神还是得恩待他。其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阿门吗？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今天你看新闻，现在中东那边打的那么热火，以色列人那么被打的那么惨，现在又面临着再一次亡国。所以为这个以色列祷告啊，一定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他的这个认识啊。那你说，那你神这样的赐福给他，为什么还让他经历这么大的这个欺压可怕？因为他们悖逆和刚硬，不悔改。从历史上都是如此，到现在还是如此，到今天还是如此。但是他的刚硬，他的悖逆是他的问题。你的为他的祷告，那是你遵守圣经的真理的问题，这是两回事儿。所以我们的祷告里面一定不要忘记，凡给亚伯拉罕祝福的，神就赐福给他；凡咒诅亚伯拉罕的，他的后裔一定受咒诅。对错由神来判断，我们不去做一判断。所以呢，这里又有点题外话了哈，不可让儿女沾染父母的罪恶。撒罗米是如此，其他的例子也是如此。你两人仇恨再大，一定对下一代不可以把仇恨灌输下去，让他继续下来，因为他就要犯罪，就要作恶，一犯罪作恶最后导致了神的审判， 如果说做的过分了，那也就会弄成造成家破人亡都可能发生。所以这是一到十一节，马太福音十四章的一到十一节的它的应用。时间到了，我就是提醒我一下子哈，到了吧？哎，牛弟兄，到几点？当约翰被杀之后，门徒就把约翰的被杀呢来告诉耶稣。按照这个查序来看，这是第不是跟我这个不一样，这跟我的不一样。第四点，当时约翰的门徒没跟从主耶稣，但是主耶稣的名声已经传扬开来了，所以当时有一些人呢，到底是跟从约翰还是跟从耶稣。到约翰被杀之后，门徒呢就都跟从了主耶稣，他们把这个事情告诉给约翰被杀的事情告诉给耶稣。第一段呢，到第一段的事件到这里，下边呢就有一个就转折了，就有了一个插叙。耶稣听到了施洗约翰的死，在马太福音十四章这里哈，只说在这里，约翰一句话没说，就退到旷野里去了，在那里医治了许多的病人。曾经为耶路撒冷哀哭的主，对于施洗约翰的死，从耶稣基督的人性来看，一定是悲痛的。耶稣曾经为耶路撒冷哀哭，但是对施洗约翰的死，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段经文一到十一节的这段的经文，它是属于倒叙的形式，不是在这里被杀的，它是前面约翰的被杀，在这里呢提起来再去叙述的，它是倒叙。所以主耶稣对于施洗约翰，你看是施洗约翰给他施的洗，当然他们也有个亲戚关系，旷野里面说是一个安静的，是一个需要独处的地方，主耶稣到那里去安静一下他的心。主耶稣也太累了，加上忧伤，主耶稣也曾经责备这些人说你们毒蛇之中，可见当时的人啊，对于说施洗的约翰被杀 好像并没带来多大的社会反应。那可能在一些镇压之下，有人也是敢怒不敢言嘛。现在的组织需要安静，需要休息，他又退到旷野安静里祷告去了，回到父神的里面，遇到重大的事件赶紧回到父的面前来。但是主耶稣到哪个地方他都休息不了，因为需要医治的人太多了。这到这里呢，就是第一大段一到十一节的如果时间够用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再来看第二大部分，五饼二鱼吃饱五千人，哎，就这个。这个是跟第一大段是紧挨着的。当时天已经完了，他们跟随着主耶稣，肯定不会有东西吃。门徒就建议说把让这人都散开吧，回家。耶稣就怜悯他们，说他们一定很劳乏，让门徒给他们吃饭。耶稣在挑战门徒的信心，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也是明知道他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吃，没有什么东西。而门徒也丝毫的对这句话不理解，在我们今天读圣经的弟兄姊妹来说，我们一定知道主耶稣预备好了饼还有鱼，那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前因后果。可在当时的现场里面，有谁能真正的明白这个道理？你们给他们吃，恐怕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能办得到，做不到，也没那么大的信心，也没有那个充足的条件。其实这个故事呢，在古时就发生过，那就是在伊丽莎的那个时代就发生过，在列王记下的四章四十二节那里就发生过。有这个先例，但是这个先例呢，它并就是在当时并没引起来门徒的重视，甚至说把他忘了。因此门徒的表现就是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看到的是自己环境人数，没看主，没看主的，忘记了主的奇妙和大能。实际上这样的事件在今天恐怕在教会里面它仍然不间断的在发生着。如果有大事情的话，人很容易又陷入到这个漩涡里面来了。但是当手里面有的东西非常有限，也就是说人的能力，人的信心那么有限，只要交在主的手中就可以倍增。对于倍增的功课，我学过倍增的功课，但是我也自认为没学好倍增的功课。他因为一到那个危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人他马上就被环境所左右了，被现实的条件所限制了，这个几乎很多人他几乎都会这样。有一次这个亚兰王去捉拿伊丽莎， 在列王记下的第六章，亚兰王出去捉拿伊丽莎，伊丽莎呢就给他的仆人看见了许多的这个车马围困的那声，就害怕了。可是伊丽莎面不改色，神人说啥呢？神人说不要惧怕，有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伊丽莎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这让我们很稀奇的就是，为什么伊丽莎能看见，其他的人看不见？这种现状在今天还会不会发生？那我又能如何的呢？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努力的成为一个眼睛能看见、心里能明白的人。因着伊丽莎的祈求，这个年轻人他看到了满山的火车火马，这就说明在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有很多的力量在围绕着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你能坐在这里，这就是神迹。这个地方能平安还能聚会，这就是极大的恩典，这就有神的保守。阿们。所以我们就为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哪怕聚会一次，我们也感恩，也求主继续怜悯。如何的把我们手中的资源，哪怕很有限的微小的一点资源，无柄而鱼嘛，交在主的手中。问题是交不交，不在资源多少。圣经说，谁能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石头都能开口赞美主。如果真到了石头开口赞美主的话，基督徒就羞愧了。所以能够把有限的资源交托在主的手中，让主去使用它，这不过只是其中的例子之一。主会发出极大的这个能力来供应给除了妇女孩童还有大约5000人，那要加上妇女孩童呢，那就得有10000多人的样子吧，1:3。是俺的零碎，建议大家去找一本这个书来看看，尼托生的书叫《十二难》，它每一篇里面呢有12篇，哎，它这个书名叫《十二难》，一定有十二个问题，但是每个题目里呢还有12个小问题。很有名的一本书，大家可以真的找来看看，很不错的。从这个无柄日月喂饱5000人，看到呢，显明了主耶稣的神性。主耶稣让人来给他们吃，说明主耶稣的怜悯。说明主耶稣的人性，在人与人做不到，主耶稣就显明他的奇妙。主耶稣行神迹， 有几个原则，一定是荣耀神第一个原则，叫人归荣耀于神。第二个原则，让门徒信心得造就。第三，建立门徒的信心。主耶稣有三大工作：传道、医病、赶鬼。那看起来在当时社会上这一方面呢，在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天国福音的工作里面占了很大的分量。传道是必然的，传讲天国的福音，在传道的过程里面为什么要赶鬼，那就是一定有鬼的捣乱。疾病会遇到，所以在世界的末期这个时段内，这个世界的末了，传道的工作、福音的工作一定是非常的重点，但是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一定会有疾病和鬼出现搅扰。那如何的在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去得胜，那求主赐恩怜悯嘛。主差遣谁去做这个工作，一定会有得胜的恩赐。每一次的得胜，你就有每一次的喜乐，就有每一次的平安。属灵的意义，属灵的意义的第一点，引导我们认识饼和鱼在我们的手中是有限的，交在基督手中就成神迹，立了主我们就毫无价值，在主的手中呢，平凡也能化为神迹。第二点，仰望引导我在环境与仰望中我该如何做，我在环境当中惧怕还是在仰望当中得胜。第三点，最大的问题不是食物短缺，而是没认识那位万能的主，让他掰开祝福倍增。当你感到枯竭无力时，请仰望那必掰开的主，他的恩典永远供应。俄摩斯书有一段话说，第八章的十一节，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应用当然的就是神的道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的应用了，认识自己信心的软弱，看念主的超越和大能，别认为不可能，在主那里没有不可能。第二，在危机时当仰望主，他就在我身边，他要帮助我，我也要荣耀他，不是凭感觉，是凭圣经的应许。第三，不再被环境和外面所影响，专心依靠主。那么读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那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体现，那就是有限变大能。第二段接来的是一个插叙，主耶稣独自上山去祷告， 好像主耶稣吧就有意地避开人群，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是想休息一下，还是想加强和天父的联系？恐怕两者都有。独自上山去祷告，做小组长的，做出口的，这样的工人弟兄姊妹一定得有自己独处的时间。你没有独处的时间，你就没有你和神一对一的独特的领袖。主耶稣出来传道，在旷野受试探40天，保罗蒙召悔改以后往大马色的旷野3年，这些伟人都跑到旷野里面干嘛去了？旷野里面那是人烟稀少的地方，因为那里面安静不受打扰，他需要让自己的心沉淀，单独的与主亲近，远离这个世界的嘈杂和纷乱的心思，享受与主单独的同在。人要他要是经历不到单独的从主那里支取那个神宝座前的力量的话，他以后的工作和侍奉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在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的上山曾有7次上山。对于这每一次的上山，反过来，像一点，没有。好，那我来说，你听一下吧。第一次上山就是受试探。在马太福音里4章8节，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马太福音里第5章，就是8幅篇，就是那一大段。第三次上山就是我们现在读的14章23节这一段。第四次的上山在马太福音里15章，耶稣上山。这段经文啊最有趣了，马太福音的15章29到30节，建议你回家来好好的看看，认真的思想一下，这个有趣到的趣到在哪来，你能找到这个趣你就很喜乐。第五次上山在马太福音的17章第1节，这一次呢很庄严，谁知道啥事吗？马太福音的17章，耶稣的登山变相，恢复他的荣耀。第六次登山在马太福音的24章，那就是末日的预言，主耶稣说了很多有关末日的预言。第七次的登山就是颁布大使命，这一次呢也挺有趣的。这是第二大段。好，要不我们就到这里吧，好不好？还有一大段了，11点多了啊，真是11点多了。 快将近十一点半了，九点半怎么办？就得要就到这里吧，好不好？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今天的分享。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透过经文来教导我们，你圣灵的恩膏膏抹这些信息，以及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我们在以后的生命当中凡事能荣耀你。主啊，我们也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成为一个合用的人，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就先分到这里。
啊，那李牧他的信息很丰富啊，然后我就不在这里这个打补丁赘述了啊，这个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啊有多的时间可以去思考啊，可以去消化啊。我想神的话语本身就是丰富的啊，他借着这样一个时间啊，或多或少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间去做这种眺望啊，做这种激励和祝福的工作啊，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那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这里的新的朋友啊？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你又啊愿意我们大家认识你，你可以从座位上起立，让我们来欢迎你啊。有没有？好，感谢主啊。有报告的事项，就是昨天的时候有其他的教会的姐妹打电话找我们，就是